晚上好。我们这一次讲的题目就是要做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复习一下这四个性格啊，我们要把这四个性格把它记下来。头一个性格是什么？大家记得吗？活在主面前啊，这非常好，这个95分了哈。第二个性格是什么？专心依靠主啊。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写的是依靠主，专心依靠主啊，这是第二。第三是什么呢？我居首位啊。第四个呢？持守主的道啊。这四个，这个四个次序啊是有讲究的，不是随便的。你知道这个，如果你是练过拳啊，或者是练过功的话，不管你练什么拳或者什么功啊，它都有几个基本架势的，对吧？那你一个基本架势如果没学好的话，你不能往上练的，有一个基本功的。就像你如果练那个跆拳道的话，那你那个基本的那个马步你一定要蹲好的，你要是不会蹲那个马步的话，那你这个打跆拳就打不好了。所以这个做合神心意的人呢，还有一个基本功的，这个功没学好的，这个没有办法做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基本功就是要活在神面前，所以这个功啊是最基本的一个功。要是我们不学这个功，不知道什么叫活在神面前的话，那其他的就是打起来就是花拳绣腿。你还是可以打的哈，你还是可以，好像也是依靠主，但是呢怎么样呢就不能专心依靠主。你也是好像依靠主，但总是达不到那个专心的那个程度，因为你那个基本功没有练好，那个活在神面前的那个基本的学习没有学好，那往下面学要学到那个专心就很难。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基本的在哪里，如果你知道如何来学习依靠主的时候，然后呢你就可以往下再去学了。下面一个我们要学的功课呢，就是让主居首位。如果你连依靠主都没有学好的话，不可能学让主居首位的。先要学依靠主，常常学习依靠主，然后呢，知道什么叫专心依靠主以后呢，你才能知道来学习让主居首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学习的一件事。我们还是先读几处的圣经。先读《撒母耳记下》19章15节，《撒母耳记下》19章15节，我们从15读到20啊，从15节读到20，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王就回来，过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巴户林的便雅悯。基拉的儿子示梅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梅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赶过约旦河迎接王。好，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伏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辱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好，就停在这里。这是大卫来到约旦河的时候，他所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示每。今天我们要看三个人，这是第一个人是示每。第二个人在24节到26节，我们读24节到26节，这里有第二个人来见大卫。好，24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约的日子，直到王平安回来，没有修脚，也没有剃胡须， 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缠为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就停在这，这是第二个人，就是米非波设。那我们还要看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叫巴西来，是第十九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读到四十节。好，一起来。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买年纪老迈，已经八十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户妇。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八十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从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那里有仆人惊喊，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王说：金罕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意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为你成就。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王过去到了吉甲，金罕也跟他过去，犹大众民和以色列人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带领我们这两天的聚会，主，我们再把这一堂的信息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众人能够一同来学习如何让主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居首位，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来居首位。求你祝福这个时间，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大卫那个时候击败了亚撒龙以后呢，他就准备要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呢他来到那约旦河边的时候呢，就有三个人来见他。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就讲到这三个人，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三个人来学习什么叫做让主居首位。那你也许就想说，哈，这三个人，一个是示美，啊，一个是米非波设，那一个是巴西来。刚才我们读了以后，我们觉得巴西来很好啊，非常好，一定有东西可以跟他学的。那米非波设呢，好像普普通通，跟我们差不多，跟他学什么呢？那示美这个人比我们还差的啊。对不对？你们读的时候一定觉得这个示美比我还差，我能跟示美学什么呢？我想可能我们读的时候都有这个感觉。今天我们要从这三个人身上都能够学功课，不但从巴西来身上可以学，从米非波设身上也要学，甚至连从示美身上我们都要学。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不能跳的，他写在圣经上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写示美？写得很仔细的。为什么写米非波设？为什么写巴西来？这三个人的事情不但是在大卫要回去的时候圣经上记载了，蛮详细的，十九章大部分都讲这三个人的事，而且当大卫离开的时候这三个人的事也是提到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前面的上一堂的时候，示美出来骂大卫那个事情提过了，那个大卫出来的时候，那个米非波设的那个仆人洗巴来见大卫，这个事情也提过了。最后呢，我们也知道巴西来拿了很多东西来侍奉大卫的仆人，那个也提过了，虽然我们没有读到。所以这三个人的事情啊，提 提过两次，第一次是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三个人被提到了。然后大卫回来的时候呢，这三个人又提到了。所以圣经上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三个人的事，他是有目的的，要让我们从这三个人的身上的发生的事情来学习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学的。所以头一个人我们就要学的就是学示每。啊，大家就觉得奇怪了，这个示每这个人我能学到什么呢？这个人没有一个好处嘛。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是落井下石，对不对？看到大卫落拓了以后呢，他就起来发泄他你从前心中的怒气，把大卫臭骂了一顿，而且说他罪有应得，说他流人的血，这有什么好学的？然后呢，等到大卫要回来了，他就紧张了，他想起从前他骂过大卫的话。那大卫逃耶路撒冷他骂是可以的，现在大卫回来以后怎么办呢？所以他急急忙忙啊，带了一千人就去迎接大卫，而且他在大卫面前讲了那一番话，讲的是非常好啊，承认从前错了啊，然后呢还特别说呢，你不要放在心上。你会不会放在心上呢？如果有一个人曾经像示每这样骂过你哈，你今年回来以后呢，你放不放在心上呢？所以他说呢，大卫你不要放在心上。他说呢，我那时候的确是错了，所以呢你看现在我急急忙忙在约瑟家，就是便雅悯支派，我是头一个来接你的了。所以他要为了表示他对从前的那个忏悔哈，他就急急忙忙带了一千人啊，带了一千人来迎接大卫。好，这个人身上我们学什么？有什么可以学的呢？你想想看，你要从他身上学什么呢？哎，这个我们要有点思考哈。所以这个示每这个人呢，他身上他是有一个特质的，他这个人的生命有一个特质的，那个特质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你要去思想哈。你要思想到他的祖先，他是谁的后代啊？啊，扫罗的后代，对吗？示每是扫罗的后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很恨大卫，因为大卫把扫罗的全家不是杀了吗？所以这个示每是扫罗的后代，所以这个示每啊，你要认识示每的话，你要去看这个扫罗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扫罗的生命呢，在示每的身上彰显出来了。那看扫罗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你知道扫罗有一个特点哈，扫罗有一个特点，他活在这个事情上，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他凭什么活在世界上？他凭他的两个眼睛。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你记得有一次撒母耳跟他讲，你要去杀那个亚玛利王哈，你要把那个亚玛利人通通杀尽了。不但杀尽了，连他的牲畜、牛羊牲畜，通通都要杀尽。记不得这么一件事情？撒母耳说：“你一要去把那个亚玛利人完全杀尽了。”这个这个扫罗呢，他就去打仗，他真的打赢了，而且他也是把亚玛利人杀尽了，剩下一个，谁呀？留了一个，那个人就是那个王叫亚甲，啊，那个人呢就留了一个，牲畜了。留了不少，他把牲畜里面那些好的都留下来了，把那个牲畜里面那个瘦弱的呢都杀掉了。你怎么能够看见哪一个牲畜是好的，哪一个牲畜是瘦弱的呢？凭眼见，对不对？所以那个扫罗是一个凭眼见的人，本来那个撒母耳的那个命令是很清楚的，全部杀掉，结果他那个眼睛一看，这些牲畜里面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就把那不好的杀掉了。所以他按照他自己眼见呢，他就分别什么事情是可以听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听的，他就把那个好的牲畜就留下来了。另外呢，他把亚玛利人都杀掉了，留下一个人叫亚甲，他就喜欢亚甲，他就把亚甲留下来。所以他这个人行事为人呢，是凭他的眼见的。如果那天呢，他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牲畜的话，他都没有看到那个牲畜，他很可能把牲畜都杀掉了。他如果那天没有看到这个王亚甲的话，他可能也把那个亚甲都杀掉了。但是因为他活在地上呢， 他的行为是根据他眼睛所看见的，所以他就做了那个错误的决定。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撒母耳说呢，神拣选你的后悔了。所以他这个人扫罗在地上，他的这个生命呢，是一个凭眼见不凭信心的一个生命。这是我们从扫罗身上所发现的。所以我们发现这同样的生命在示美的身上。所以当大卫失势的时候，大卫落魄的时候，这个示美看见了。啊，看见了，这大卫失落了。所以呢，他就有一个行动，那个行动是根据他的眼见。啊，他看到大卫现在不是以色列的王了，他现在有机会呢，可以落井下石了。他完全是因为他眼睛所看见的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呢，不多久呢，大卫回来了。他又凭眼见了，哎呀，这样大卫回来了，那我就惨了。所以他又有一些行动，这个行动完全是根据他眼睛所看见的，所以1000个人急急忙忙去迎接大卫。所以这个示美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凭眼见而不凭信心的人。好，那我们从他身上学什么呢？如果一个人要让神居首位的话，你一定要凭信心，不能凭眼见。这就是我们从示美身上要学习的，我们是从他的反面来学习的。你可以你看示美哈，示美在不在乎谁坐在以色列王的宝座上？他不在乎的。大卫坐的时候呢，也可以；亚沙龙坐的宝座也可以。对他来讲，谁坐宝座不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是因为他是凭眼见的人。所以他不在乎谁坐在宝座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神坐在宝座上的话，这头一个学习就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要凭信心，不能凭眼见。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是凭什么呢？我想我们都会讲凭信心哈，但是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凭信心，但是我们有没有不凭眼见呢？就很少了。我们是凭信心呢，也受眼见的影响。当我们凭信心的时候呢，那个环境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时候呢，我们是凭信心的。等到事情在我们周围发生了以后呢，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事情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还是凭信心的，但是眼睛所看见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是凭信心呢，又凭眼见的人。这是我们真实的一个光景。我们是凭信心，但同时我们还是凭着眼见。所以眼睛所见的事情影响我们这个人非常的大。如果我们要让神居首位的话呢，我们需要凭信心而不凭眼见。哎，这个就难了。这个距离很大的哦。这个距离哈，从这个凭信心又凭眼见到凭信心不凭眼见，中间差距很大的。这个差距就跟这个依靠主跟专心依靠主那么大的。所以我们想想看了，也许我们觉得哎呀，我凭信心我觉得我已经不错了，其实还差很远了。我们现在的确是凭信心，但是呢要进到什么程度呢？要进到不凭眼见，这样才行。所以你看那个但以理不是有三个朋友吗？三个朋友没有拜巴比伦的王的金像，结果就要把他丢到那个火窑里面。他们站到那个火窑的门口的时候，他们还是凭信心，对不对？但是光是凭信心还不够了，他们还要能不凭眼见。因为你看到那个火窑在那里了，如果你凭眼见的话呢，你就失败了。所以那三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凭信心而不凭眼见的人。所以站在那个火窑的门口，他对那个巴比伦王说，我绝不侍奉你。哦，这个就厉害了，这个叫不凭眼见。他知不知道他会被丢下去？他肯定会被丢下去的。他知道他会被丢下去的。他说呢，即使呢我的神不来救我的话，就说我会被丢下去的，我也不绝不侍奉你。哎，这个就叫做凭信心而不凭眼见。这个就是很难了哈。如果那一天呢，他那个三个朋友要凭眼见的话呢， 他就不能让神居首位了，他就得拜那个金像，对吧？你那个金像一拜，神就不居首位了。但是那天神居首位，不凭眼见，你把我丢下去呢，那就丢吧，丢下去我也不侍奉你，就叫不凭眼见。所以这个差别很大哈。所以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可以操练，我们是有信心啊，没有信心我们今天不会信神，我们也凭信心，但是我们要操练一件事情，就不凭眼见。然后我们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呢，不要让这些事情影响到我，这件事情不能影响到我，不管那个火窑的火有多大哈，不能影响我，这叫做不凭眼见。所以我们从这个四美这个身上呢，要学这个功课。所以对于四美来讲呢，谁做王都一样，所以他不能让大卫居首位的。那今天我们如果活在地上，要操练，常常要让神居首位的话，你不能凭眼见的。如果你要凭眼见的话，常常凭眼见的话，好，仇敌会让一些事情来吓吓你，你看了一下呢，神就不能居首位了。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学习不能凭眼见，这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人呢，活在地上就是凭眼见，天然人是凭眼见的，要操练不凭眼见的，是一个操练，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学会的，也是常常在主的面前来学习，知道说有一天我不需要受我眼睛所看见的事情的影响，这就是这里面第一个人我们要学的功课哈。那第二个人就是米非波设。米非波设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人也不太行嘛哈，好像不是很厉害的人一样。他呢，他是约拿单的儿子，所以他呢小的时候呢跌了以后呢，他的腿是瘸的。所以当大卫要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本来是想去，但是呢他叫他的仆人洗巴替他准备驴子，结果那个洗巴是非常坏的，就骗了他，就带着驴子就跑到那个大卫那边去，就跟大卫讲说了，我这个主人呢是想呢，你现在下台了，说不定呢那个他可以重新呢在这个亚沙龙的面前呢可以好像得到一点亚沙龙的这个信任。所以呢大卫就把那个扫罗的这个土地呢就给了洗巴。那所以这个米非波设瘸子没有驴呢，他就去不了，他就没去。但是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大会回来以后呢，这么一长段的时间呢，他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表示说他心里面是非常的忧伤的。他对这个大卫不能做王啊，他非常忧伤的，但是他什么也做不到，他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做。因此等到大卫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带着洗巴呢，带着许多人去见大卫。所以他见大卫的时候，头一个问题大卫 问他什么，头一个问题大卫问他说，我那时候离开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跟我去啊？为什么大卫问他这个话啊？大卫没有问其他的人，像撒都来的时候大卫没有对他有这个要求，因为大卫把这个米非波设当作自己家人一样。你记不记得大卫可能说，你呢吃饭的时候就跟我同桌吃饭的，所以每天吃饭的时候米非波设是跟大卫同桌吃饭的，所以大卫把这个米非波设当作他自己家的人一样。所以大卫说，我那时候走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跟我走？所以米非波设跟他讲，他说我是要走的，但是我的这个洗巴呢骗了我，所以我去不了。那现在呢你是非常的明智的，你像天使一样，所以你看该怎么办就该怎么办。所以大卫就没有责备他。好，那我们从米非波设身上学什么功课呢？米非波设让我们学一个功课，他心里愿不愿意跟大卫走啊？愿意吧，非常愿意的，心灵里面是非常愿意的，但是他的肉体呢是软弱的，所以他肉体上呢跟不上，他的心灵里面是愿意，但是肉身呢跟不上去。大家有没有共鸣啊？对这件事情，我想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对这件事情都很共鸣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心灵上都是愿意的， 但是那个肉体啊，够不上去的。就像主耶稣的门徒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们在科西马尼园，主耶稣说：“你们在这里等一等啊，我去祷告，你们要警醒。”结果主耶稣祷告一下回来以后呢，他们全都睡着了。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了，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你们的肉体却软弱。”所以这就是米非波设的一个情形啊。那我们从他身上学什么呢？我们学什么功课呢？所以我们要学的功课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不要随从肉体的，要随从圣灵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啊，都有圣灵，都有肉体。所以我们生活的时候呢，你要随从什么呢？你如果随从圣灵，还是要随从肉体呢？如果你随从肉体的话，我们的生活里面一直就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就是心灵愿意呢，那个肉体呢却软弱了。所以这就成为这个米非波设的一个故事。他心里面愿意跟随大卫，他的肉体跟不上去的。我们岂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对于神的那个话语，我们心灵里面是愿意遵守的，我们是愿意跟随主的，但是我们往往发现在实行上呢，肉体上是软弱跟不上。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诚实的基督徒都要承认的。如果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说，哎，我从来没有啊，我这个东西心灵愿意，我肉体一定跟上的。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你可能是不够诚实的一个人。如果我们真的肯做一个真实诚实的人的话，我们就要承认说，我们常常心灵里面是愿意的，但是肉体上啊是非常软弱的，跟不上的。那如何能够改变这个情形呢？如何能够不要像米非波设这样呢？罗马书告诉我们呢，你要顺从圣灵，你不要顺从肉体。今天我们在生活的时候要注重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哎呀，我现在啊在顺从肉体，我现在没有顺从圣灵，自己要有这个知觉。有的时候连这个知觉都没有的话呢，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做顺从肉体，什么叫做顺从圣灵。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啊，有一次在表列的那个家庭的里面，有一个家庭，他们就突然有一个负担，他们就说我们早晨呢，应该礼拜六早晨请一些弟兄姊妹来家里面，大家读读圣经啊，祷告啊，然后吃早饭，啊，这是有一个家庭他这样想的。后来这个他就邀请了邻居啊，就三家五家，慢慢就开始礼拜六早晨呢，在他们家读圣经啊，吃早饭啊，哎，后来呢聚得蛮好的，就人就多起来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把它改到晚上，邀请福音朋友参加，就传福音，那个聚会呢也蛮兴旺的。后来呢，我们住在薛格兰那里，有人就说，哎，好像这样蛮好的哈，为什么我们也不来一个？啊，再想想，这可能吗？礼拜五晚上我们查经啊，9点半完了，回到家都10点了，啊，那礼拜六早上能够起来聚会吗？所以啊，就觉得不太可能，这叫什么？叫顺从肉体。那想一想就觉得不可能，所以既然想想不可能的话呢，就觉得不敢做，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如果没人来呢，哎，所以呢就谈谈就搁下去了。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又有人提了，哎呀，为什么我们不跟他们一样呢？礼拜六早晨大家来聚一聚啊，查查圣经啊，一起吃个好饭啊。但是总是提了以后呢，觉得不行，哎，没信心了。随从肉体，觉得不可能，早上起不来。你看一个礼拜5天都不能睡懒觉，礼拜天也不能。礼拜天我们9点半就聚会了。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不能睡懒觉，礼拜天也不能睡懒觉，只剩下礼拜六了。 如果礼拜六 也不能睡觉的话，那怎么办？所以里面觉得这个行不出来，随从肉体。后来啊，后来从外地搬来的一个家庭搬到休格兰，他都不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有一天就提了，我们为什么不跟表列一样呢？大家不好意思讲，因为他新来的嘛，人家新来搬过来的，人家这刚刚来人有这个热心，我们这些在这里住这么久的，不好说不好啊。后来就开始了，一开始就十几年就过去了，从来没有难处。所以啊，这个事情啊，当初的那个犹豫啊，就是随从肉体。其实开始了以后根本就没有问题，现在每个礼拜大家都聚的，八点礼拜六早上八点大家就聚在一起啊，这么十几年也没有断过啊，也没有难处啊。那当初在想什么呢？当初在随从肉体。你知道，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重担，我们觉得我们不行，哎呀，我一定不行的，哎呀，我的太太一定不行的，哎呀，我的妻子是不行。我的丈夫是不行的，我的儿子是不行的，我们里面已经还没有打仗了，就已经先败了。我们想到自己的软弱，这叫做随从肉体。我们在地上如果随从肉体的话，主是没有办法居首位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呢，你早上自己要准时出门的时候呢，那孩子呢就会很慢，你一定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说我今天早上要准时的话，哎，那孩子就特别慢，那你不能准时。你说我想要服侍的时候呢，哎，家里就会出一些事情。如果你不能够说我不顺从这个肉体的话，神是不能居首位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米非波设身上呢要学的一个功课，就人如果要让神在他身上居首位的话，他一定不能体贴的肉体，要体贴圣灵。圣灵怎么感动呢，你就要怎么做。你不能去担心说我的肉体会怎么样，我的肉体能不能够跟上去。如果你什么时候一想到那个肉体那个事情就做不成了。哎，那神的旨意就没有办法达成。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从米非波设身上所学的一个功课。好，还有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呢，就巴西莱。这个巴西莱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当大卫呢被逃，狼狼狈狈的逃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啊，这个巴西莱啊就带了好多的东西去迎接他。你如果去读那个撒母耳记下的话，哦，那个巴西莱准备的东西啊，那个十几二十样的东西。然后当大卫住在马哈念的时候，这个是巴西莱一直供给大卫和他的这些跟随他的人的需要。所以你想想看，大卫也不是一个人，他有他的全家，还有那些跟随他的人，也不少人呢。这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巴西莱供给他们的需要。你想为什么巴西莱要这样做？这样做对巴西莱有什么好处？你想想看，对巴西莱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有没有坏处？坏处可大了。因为巴西莱这样子来帮助这个大卫啊，他就成为了亚沙龙的敌人了，对吗？如果有一天亚沙龙把大卫杀了以后，下一个要杀的是谁啊？就是巴西莱。所以你看这个巴西莱是不是很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情呢？现在明明大卫已经下台了，你怎么还跟他站在一边呢？你如果跟大卫站在一边，将来你不是得罪了亚沙龙了吗？你不但得罪了亚沙龙，你得罪了所有以色列的人，因为以色列人都是追随亚沙龙的。所以将来有一天大卫失败，真是失败了以后，那你这个巴西莱的，你的命还保得了吗？你的财产还 保得了吗？你想巴西莱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我想巴西莱又不是一个很愚昧的人，对吧？他也会思想这件事情的。但是巴西莱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他只知道一件事，大卫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他以色列君王 的那样的一个的那个态度来对待大卫。从大卫离开耶路撒冷那一天，一直到大卫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一天，巴西来都把这个大卫当作以色列的君王来看，而且不计一切的代价。他有什么好处？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大卫得胜了以后，大卫要回耶路撒冷，大卫就说：“你跟我回去吧，啊，你跟我回去以后呢，我就在耶路撒冷养老。”换句话说呢，这个大卫啊会好好的对待巴西来在耶路撒冷，啊，但是巴西来说：“我什么都不要，你就让我回老家，我能够葬在我父母的坟墓旁边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巴西来，他对大卫没有任何的要求的，他付出很多，但他没有向大卫要任何的东西。这个人是，我们从他身上学什么？所以他做这一件事情，呢，不是为自己，没有一点是为自己，他是为了大卫。所以这个人活在地上，他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他是为神而活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从巴西来身上所学的。就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是为谁活的？到底为谁而活？是为自己活呢？还是为自己的家活呢？还是为神而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乎到神能不能够居首位。神能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居首位，就跟这个问题有关系的。是我在地上到底是为谁活？我是为自己活呢，还是我是为神活？如果我们是为自己活的话，神是不能居首位的。如果巴西来要为自己活的话，他没有办法做出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摆在一个地步，很可能都会失去的。因为他不是为自己而活，因此他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都很熟悉这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15节，他说神的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知道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然后让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想这句话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是我们可以操练的。我们要操练这句话，这句话不是道理上可以明白的，要生活上要操练的。怎么样能够操练说我在地上呢，真的不是为自己而活。如果巴西来像示美一样的话，他就做不了这个事情。因为大卫明明已经是落魄了，明明以色列人都已经拥护了亚撒龙了，连大卫的谋士都已经拥戴亚撒龙的，但是呢，这巴西来不凭眼见的，他的行动跟他眼睛所看见的是没有关系。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看大卫，他仍然把大卫当作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跟示美是不一样的，他跟米非波设也不一样。米非波设心里面知道什么是对的，他做不出来，但是巴西来呢？他不但知道什么是对的，他可以做得出来，他的行为和他所认识的是一致的，他心里面把大卫当作王，他在行动上也能够把大卫当作王。当时几乎没有人尊大卫为王，但是却有一个外邦人巴西来尊崇大卫做王，他没有顺从他的肉体，虽然他已经80岁了。你看一个80岁的人有很厉害，有很好的理由不做这件事了吧？我呢是心里是愿意跟随大卫的，但是我80岁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摩西说人强壮才可以活到80岁，对不对？所以他已经80岁了，他已经走完人生的道路，我这个时候还能做什么呢？他没有顺从肉体啊，他80岁了，他仍然起来来侍奉大卫和大卫跟从大卫的人。所以他没有随从肉体，他是随从圣灵的。所以呢，大卫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这非常宝贵的。大卫说，他说你向我求什么， 我都必为你成就。哇，多好啊！这句话多好啊！今天有谁啊对这个应许有羡慕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啊，你啊，神跟你说你要求什么，我都为你成就，你高不高兴啊？这很了不起啊！你要求什么，我都为你成就。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得到这个应许的。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这个应许的？就那些不为自己而活的人。你想想看，神会不会随便把这个应许给那个为自己而活的人呢？如果比如说许弟兄啊，在这里你是为自己而活的人，那神会不会把这个应许给你呢？你要求什么我都答应你了。神不会的，因为你一定会为自己求很多事情，对吧？所以神绝对不会把这应许给你的，因为你所求的都是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今天反过来了，在今天这个许弟兄啊，你在地上没有为自己而活，你没有一件事情是为主自己而活，你完全是为神而活的。这个时候呢，神会给你这个应许，你所求的我都要替你成就，因为他不会为自己求的，他所求的都是神所要的事情。那你明白了吗？今天我们在地上哈，你常常羡慕，哎，要是我能够祷告主就听我多好啊！哎，有路的，你知道这有路的，你不要为自己而活。你要是为自己而活的话，这个没路的，主不会把这个应许给你的，因为你总是为自己求的。神要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嘛，神不是要成就许弟兄要成就的事情，对不对？神也不是要成就王弟兄要成就的事情，今天神心里面有他要成就的事情，所以神要呼召我们起来做一些，做一个不为自己而活的人。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人不为自己而活的话，神会把这个应许来赐给你，你向他求什么，他就照着成就，因为你所求的就是神所要的。所以呢，这样的人呢，才能让主居首位啊。所以呢，我们从的这三个人，今天我们可以学到这三个功课哈。从示每的身上，我们学什么？在地上呢，活着的时候呢，要凭信心，而且不能凭眼见，啊，这是我们从示每身上的。你什么时候凭眼见了？哎呀，主就不能居首位了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从米非波设身上学到什么呢？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呢，要凭顺从圣灵，不能顺从肉体。你顺从肉体，神就不能居首位了。然后从巴西来身上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要操练我们在地上不为自己而活，要为神而活。如果有这三个操练在我们身上的话，让主居首位了。好，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想一想，要真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次的聚会一开始就说，神所要的不是完全人，神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要求大家真实来想这个问题啊。我们是像示每吗？自己想啊，自己想。你说，你问神说，我像示每吗？
像。
自己回答啊，真实的回答，也不一定要告诉我，这是自己跟主的一个交通啊。我像示每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好，第二个问题，我像米非波设吗？第三个问题，我像巴西莱吗？不像啊。那如果我说你在三个人里面只能选一个呢？这是 三选一的选择题。你像示每呢？你像米非波设呢？你像巴西莱呢？三选一，你选哪一个呢？不，你现在的光景，不是你要的，是你是的。示每，有多少示每啊？有多少米非波设啊？剩下都是巴西来了。因为我跟你讲啊，每一个人你心里面都有一点示每。每一个人心里面呢，都有一点米非波设。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点巴西莱，这是好消息。 这三个生命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肉体里面呢，这个天然生命呢，基本上是凭眼见的，所以我们里面都有四美。我们天然的生命呢，都是顺从肉体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米非波设。但是感谢神，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巴西来。所以我们的追求是什么呢？属灵的追求呢，是让米非波设和示美慢慢减少，让那个巴西来慢慢增加，这是追求。所以我们有希望的，我们不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就是我们里面有示美跟米非波设，这个不稀奇，因为这个天然人就是天然人嘛。但是今天稀奇的是我们里面有一点巴西来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追求。属灵的追求是让这个米非波设和这个示美的生命慢慢减少。我们要提，我们要能够警觉到，哎，这个是示美，哎，现在是示美在我里面说话了，哦，现在是米非波设在我里面说话了，不要听他们的。哎，想到这个，哎，现在这个想法是从米非波设来的，我拒绝它；这个想法是从示美来的，我拒绝它。这个时候呢，这巴西来生命就长大了，这就是属灵的操练。所以这次我们强调说，这个叫操练的，这不是这里做做听到就听来了，没有那么容易的，这要操练的。这等到你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声音出来了，你要说，哎呀，这个是米非波设，哎，这我明白了，因为我现在知道了，这个是米非波设的声音，我要什么样？我要拒绝它。或者，哎呀，这个是一个示美跟我讲话的，我里面那个示美跟我讲话，我不能听它，我要拒绝它。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成长了。这个巴西来的生命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不凭眼见，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不顺从肉体，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操练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操练的话呢，慢慢的这个神啊的在我们身上的地位呢就起来了，有一天呢，你就能够让神在你的身上呢真实能够居首位，这是很实际很实际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我们可以操练的。可以学习的，你只要每一次发生事情的时候，哎，里面有一个声音哈，跟你讲话了，你要问自己说，这个声音是示美的声音呢，这个声音是米非波设的声音呢，还是巴西来的声音？要是你能够这样分辨的话呢，然后你能够答应我说，你会拒绝示美和米非波设的，你会答应波西来的，那你就有希望了。好，那你这个人呢，生命很有希望。你每一次拒绝米非波设，每一次拒绝这个示美，你的属灵就往前长进一点。每一次你顺从了巴西来，你的生命就往上又长一点。如果你常常这样追求神的话，你的生命改变很快。这个比听到有效多了。我不是说不要听到哈，听到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听到，你也不知道要操练嘛，对不对？这是你听了道以后呢，要去操练的。要在事情来的时候，你要去操练，要学习的。每一次的学习会让你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改变。那这样呢，我们在主面前呢，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我们一直在变化，神一直在变化我们。那我们对于，而且你当你里面做了这样的变化以后呢，你再读圣经啊，圣经又跟钱不一样了，很奇怪的。一个人在生活里面有了操练以后呢，再回来读圣经的时候呢，那个圣经就比从前亮多了。如果你不从来没有顺从神的话，没有操练了，那个圣经对你来讲呢，还是一个封闭的书。如果你的心里面呢，让神做了一点工作啊，你如果拒绝示美的话，你拒绝米非波设的话，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做了工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跟从前不一样了，真的是这样。所以盼望今天晚上我们至少学到从这三个人的身上来学习怎么样让神居首位。这个基本的学习就是认识这三个生命都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当我们碰到这个环境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需要的时候，也许教会有需要，或者是弟兄姊妹有需要，或者是你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或者环境艰难的时候，你在寻求神的时候，你的里面会有一些声音的。那个时候你要去分辨一下，这个是谁的声音。很多时候都是示美在讲话，示美很多话， 是美化很多的，所以呢，你不小心呢，都是他在讲。米非波设话不太多的，因为米非波设很软弱。巴西来也不多话的，但是巴西来的话，你如果能够听的话，你这个人就会刚强起来。所以但愿弟兄们明白这个属灵的一个操练，这属灵的一个追求，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道理啊，这是你在生活里面可以经历的。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今天晚上我们在从这三个人的身上来学习如何能够让主来在我们身上居首位，是吧？让我们到晚上的时候能够心灵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看见我们里面的生命的确是有这三种的情形，对吧？好叫我们在日后的属灵生活上能够知道分辨什么是肉体的声音，什么是圣灵的声音，让我们不要随从肉体的声音，要随从圣灵的声音，好让你一天一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长大，让基督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都能居首位。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